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门。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门。
每个人每天都进进出出许多不同的门。
每个人每天都出出入入很多不同的门。
那门有着相当丰富的象征意义，所以很多词都借用门来做比方。
门有相当丰富的象征意义，所以很多词都借用门来做比喻。
比如说门当户对。
比如说门当户对。
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
五花八门。
五花八门。
闭门造车。
闭门造车。
翻门弄斧。
翻门弄斧。
旁门左道。
旁门左道。
走后门。
走后门。
是闭门羹。
闭门羹。
近代还有人发明了一句门都没有，
近代中人发明了一句门都没有，
用非常生动传神的方式表达了不可能，想都别想，
用很生动传神的方式表达了不可能，想都不用想的概念。
虽然我们都进进出出过很多的门，
虽然我们都出出入入过很多的门，
大概不曾听过有人宣称我就是门，
大概都没曾听过人说我就是门。
如果真有人这样子说的话，我们不仅会吃惊，可能还会反感。
如果真的有听到人这么说，我们可能不单止会吃惊，可能还会反感，
会质疑他凭什么说这么狂妄的话，
会质疑他凭什么说这么狂妄的话。
但这句话就出自耶稣的口中，
但是这句话就出自耶稣的口中。
在今天读的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节里面就出现两次，
在今天读的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节里面就出现两次。
一次在第七节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
一次在第七节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
第二次在第十节耶稣说我就是门，
第二次在第十节耶稣说我就是门。
这样讲话的方式当然非常特别，
这样讲话的方式当然非常特别。
但耶稣讲过令人震惊的话还不止这一句，
但耶稣讲过令人震惊的话还不止这一句。
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相当出名的七个我是，
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相当出名的七个我是，
都是耶稣用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的表达方式来宣告他是谁。
因为耶稣用我是什么的表达方式来宣告他是谁。
过去两周我们已经看过了头两个我是，
过去两周我们已经看过了头两个我是。
第一个我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第一个我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第二个我是在第八章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第二个我是在第八章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接下来的两个我是都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跟着我们的两个我是都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会看九十章的经文，所以鼓励大家还是拿出手中的圣经。
因为今天我们会看见九十章的经文，我们鼓励大家拿出自己的圣经。
在十章一到五节里面，耶稣用牧养羊群的生活实例讲了一段话。
在第十章一到五节，耶稣用牧养羊群的生活实例讲了一段话。
他讲到了羊。
讲到了羊，
讲到了羊圈和门，
讲到了羊圈和门，
讲到了盗贼和牧人，
讲到了盗贼和牧人，
讲到了羊听声音，也讲到了羊跟着牧人走，
讲到了羊听声音，都讲到了羊跟着牧人走。
虽然这些跟牧羊生活有关的事情，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都是他们所熟悉的，
虽然这些跟牧羊生活有关的事，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他们所熟悉的，
他们却一时之间听不懂耶稣讲这段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但他们一时之间就听不明耶稣讲这段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于是在第七节之后，耶稣就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于是在第七节之后，耶稣就做了进一步解释。
我们还是先从头五节来对当时的背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我们都是先从头五节来对当时的背景有些基本了解。
这边提到了羊圈。
这就提到了羊圈。
根据学者的研究，当时在巴勒斯坦地区，羊圈主要有两种。
根据学者研究，当时在巴勒斯坦地区，羊圈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村庄小镇里面大家公用的羊圈。
第一种是在村庄小镇里面大家公用的羊圈。
这种羊圈有固定的围栏。
这种羊圈有固定的围栏。
大而坚固。
大而坚固。
也有一个进出的门。
亦都有一个进出的门。
羊圈可以容纳好几个牧羊人的羊群。
羊圈可以容纳好几个牧羊人的羊群。
晚上所有回到村子里面的羊都进入这个公用的羊圈。
晚上所有回到村里面的羊都进入这个羊圈度过夜。
然后有一位专门看守的人来看守。
有专门看守人来看守。
后来到了要放羊的时候，看门的会开门让牧羊人进去，把属他的羊领出来。
到了要放羊的时候，看门的会开门给牧羊人进去，将属于他的羊领出来。
在头五节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用的比喻是这种在村庄里大的 固定的有门的羊圈。
在头五节耶稣讲第一段话的时候用的比喻是这种在村庄入面大的固定的有门的羊圈。
那巴勒斯坦地区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羊圈。
那巴勒斯坦地区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羊圈。
在一些季节比较温暖的时候，牧羊人会带羊群外出放牧，不会回到村子过夜。
在一些季节温暖的时候，牧羊人会带羊群出去放牧，不会回到村里面过夜。
他们会把羊放在山洞里或者是在山丘旁，用简单的护墙围着。
他们会将羊放在山洞里面或者山丘旁边，用简单的护墙围住。
那牧羊人就睡在洞口或者这个缺口，以自己的身体来做门。
而牧羊人就瞓喺洞口或者呢个缺口，以自己嘅身体嚟做门。
在七到十节，耶稣用来做比喻的，就是这第二种羊圈。
在第七至十节，耶稣用来做比喻的，就是这个第二种的羊圈。
那在这两种羊圈的比方里面，耶稣都是以牧羊人来描述自己。
在这两种羊圈的比喻里面，耶稣都以牧羊人来描述自己。
只是在七到十节，他特别强调他是羊的门。
但在七至十节，他特别强调他是羊的门。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十一节之后的部分，我们下一次再看。
十一节之后的部分，我们下一次再看。
好，在第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在第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这句话从中文来看，凡从耶稣这个门进来的，会有两大方面的意义。
这句话从中文来看，凡从耶稣这个门入来的，有两大方面的意义。
一是必然得救，
一是必然得救；
二是出入得草吃，
二是出入得草吃。
但是从希腊原文来看，实际上可以分为三方面。
但是从希腊原文来看，实际上可以分为三方面：
一是必然得救，
一是必然得救；
二是出和入，
二是出和入；
三是得草吃，
三是得草吃。
耶稣的意思是，凡是以他为门的人，可以得到这三方面的保护。
耶稣的意思是，凡是以他为门的人，可以得到这三方面的保护。
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看。
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
好，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多次提到贼和强盗。
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多次提到贼和强盗。
以耶稣为门的得到的第一层保护是得救。
以耶稣为门得到的第一层保护是得救，
就是不会丧命于这些贼和强盗的手中。
就是不会丧命于这些贼和强盗的手中。
在第一节、第八节和第十节，耶稣都提到贼和强盗的一些特性。
在第一节、第八节和第十节，耶稣都提到贼和强盗的一些特性。
第一节说，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第一节话，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我在六岁的时候，亲眼看到爬墙进来的贼。
我六岁的时候，亲眼见到爬墙进来的贼。
那天大清早，我们家养的狗发出非比寻常的这个迫切的叫声。
嗰日一早，我哋屋企养嘅狗发出非比寻常好迫切嘅叫声。
我和我哥哥最早被吵醒。
我同我哥哥最早被吵醒。
我们很快就起身，想从我们的阳台往下看，我们家楼下院子里面的狗为什么叫不停。
我哋好快就起身喺阳台望落去，我哋屋企嘅院入边嘅狗点解咁样喊叫？
我们才一开我们家阳台的门，就看到有一个人从我们家院子翻了墙。仓皇逃走。
我哋先一开阳台门，就见到一个人从我哋屋企院入边翻咗墙仓皇逃走。
原来我们家怀孕多时的那只狐狸狗那天清早生了。
原来我哋屋企怀孕多时嗰只狐狸狗嗰朝早生咗。
但那个贼一定是想从刚生的一窝小狗当中偷几只走。
嗰个贼一定系想啱啱出世嘅嗰堆小狗当中偷几只走。
就像耶稣所说的。
就好似耶稣所讲。
家里的人一定是光明正大的从门进出。
屋企嘅人一定系光明正大咁从门出入。
那些有门不走却从别的地方爬进来的，一定别有企图，就是贼，是强盗。
嗰啲有门唔行，但系从其他地方爬入嚟嘅，一定别有企图，系贼，系强盗。
第八节，耶稣提到贼和强盗的第二个特性是羊不听他们。
第八节，耶稣提到贼同强盗嘅第二个特性就系羊唔听佢哋。
在三四五节有说，每个牧羊人都认得自己的羊。
在三四五节有话，每个牧羊人都认得自己的羊。
而那些羊也认得自己牧羊人的声音。
而那些羊都认得自己牧羊人的声音。
所以在真正的牧人来之前，如果有贼或强盗先偷进了羊圈，
如果在真正的牧人来之前有贼或强盗先偷入了羊圈，
他们无法让羊乖乖听他们的。
佢哋冇办法令羊乖乖听佢哋，
只能用暴力胁迫的手段，
只能够用暴力胁迫嘅手段。
第十节又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第十节又话，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盗贼的动机是残酷可怕的。
盗贼嘅动机系残酷可怕嘅。
最近几年有好几个震惊全美国的实例。
最近几年有好几个震惊全美国嘅实例。
一个是 Elizabeth Smart。
一个是 Elizabeth Smart。
2002年6月的一天夜里。
2002年6月的一晚。
一个叫 Brian David Mitchell 的人偷偷爬墙进到他的卧室。
一个叫 Brian David Mitchell 的人偷偷爬墙入到他睡房。
把才14岁的他给绑架走。
将先至14岁的他绑架走。
一直到2003年3月，坏人才被抓到。
一直到2003年3月，坏人先至被捉到。
他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遭受9个月的虐待，被性侵犯无数次。
他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遭受了9个月的虐待，被性侵犯无数次。
另一个更惨的例子是 J.C. Lee Dugger。
另一个更惨的例子是 J.C. Lee Dugger。
1991年，他才11岁就被绑架。
1991年，他先至11岁就被绑架。
日日夜夜惨遭无数次的强暴，
日日夜夜都惨遭无数次的强暴。
到了他生下的2个孩子都已经11岁和15岁，他们都还陷在坏人的囚禁之下。
到咗佢生嘅2个细路都已经11岁和15岁了，佢哋都仲陷喺坏人嘅囚禁之下。
到2009年才得以逃脱。
到2009年先得以逃脱。
脱离了18年的噩梦。
脱离了18年的噩梦，
回到自己母亲的身边，
翻到自己妈妈的身边，
这就是盗贼所做的。
这个就是盗贼所做的。
他们所行的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
他们所行的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
好，贼和强盗的比方不难懂。
贼和强盗的比喻不难明。
但这边耶稣所说的贼和强盗指的是谁呢？
但这边耶稣所讲的贼和强盗指的是谁呢？
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知道耶稣是在什么情形之下讲这段话。
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知道耶稣在什么情形之下讲这段话。
那这是跟前面第9章所发生的事情是相关的。
而这个跟前面第9章所发生的事是相关的。
第9章发生什么事呢？
第9章发生什么事呢？
是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遇见了耶稣。
是有一个生来就盲眼的人遇见了耶稣。
耶稣医治了他，让他重见光明。
耶稣医治了他，令到他重见光明。
这明明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欢喜庆祝的神迹，
这个明明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欢喜庆祝的神迹，
却有一批人非常的不高兴。
但是有一批人非常的不高兴。
是什么人不高兴呢？
是什么人不高兴呢？
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他们定下的规矩是，凡是不至于死的病，安息日都不能治。
他们定下规矩是，凡是不至于死的病，安息日都不可以治。
谁在安息日治病就是犯罪。
谁在安息日治病？
黑心瞎子是在安息日被医好的。
所以一听盲眼的人是安息日被医好。
这些宗教领袖的第一个反应是，谁这么大胆？
这些宗教领袖第一反应是，谁
敢触犯我们的规矩？
竟然触犯他们的规矩。
他们不仅不为这神迹高兴，
他们不单止不为这个神迹，
还想要否认这是神迹，
还想要否认这个神迹。
后来在9章39节，耶稣说，
后来9章39节，耶稣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这些宗教领袖听了之后很不服气的说，难道是我们瞎了眼吗？
那些宗教领袖听了之后很不服气的说，难道是我们盲了吗？
而耶稣回答说，
耶稣啊，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
如果你们真的盲了眼就没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但是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就是在这个场合，耶稣紧接着讲了第10章牧人和羊群的比喻。
就是在这个场合，耶稣紧接着讲了第10章牧羊人和羊群的比喻。
所以10章8节，耶稣说，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
所以10章8节，耶稣说，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
圣经学者都同意，指的绝对不是旧约时代那些敬畏神的众先知。
圣经学者都同意，指的绝对不是旧约时代那些敬畏神的众先知，
而是根据第9章可以确定的，指的是那些宗教领袖。
而是根据第9章可以确定的，指的是那些宗教领袖。
这边有一点点可惜的是，英文 NIV 圣经翻得不太好。
这里有点可惜的是，英文 NIV 圣经翻得不好。
它翻成了 All who came before me were thieves。 and robbers.
翻成了 all who came before me were thieves and robbers.
在原文里面这边的 be 动词是 are 现在式，而不是过去式的 were.
在原文里面这个 be 动词是 are 现在式，而不是过去式的 were.
其他的英文圣经都是照着原文正确的翻成现在式。
其他的英文圣经都按照原文正确的翻为现在式。
也就是耶稣的意思是，当他讲话的时候，这些盗贼依然存在。耶稣的意思就是话，他所讲的盗贼在讲嘢的时候依然存在。所以圣经学者更加确信，这边指的是当时的宗教制度、法规、习俗和那些宗教领袖。
所以圣经学者更加确定，呢度指嘅系当时嘅宗教制度、法规、习俗同嗰啲宗教领袖。
这些人自己不以耶稣为门，
自己与耶稣没有生命的关系，自己同耶稣冇生命关系，却去操纵影响别人的灵魂。
他们不但没有带领人去认识真理，反而拦阻人去相信。他们不但没有带领人去认识真理，反而拦阻人去相信。
譬如说在第九章这个瞎子得到医治之后，譬如话喺第九章呢个盲人得到医治之后，
这些宗教领袖为了不让别人去信耶稣，竟然向瞎子和瞎子的父母施压威胁。
这些宗教领袖为咗唔俾人去信耶稣，竟然向盲人同盲人嘅父母施压威胁。
后来还把瞎眼得医治嘅人赶出会堂，
后来仲将盲人得医治嘅人赶出会堂，
剥夺这个人到圣殿敬拜神嘅权利。
所以耶稣说，这些人都是贼，都是强盗。
他们所做的比那些伤害人身体的盗贼更严重。
他们毁坏的是人的灵魂。
我们把范围扩大一点。
我哋将范围扩大啲。
偷窃毁坏人灵魂的盗贼，这个世界还很多。
偷窃毁坏人灵魂的盗贼，这个世界还很多。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波的思潮？
有过多少次的运动？
有过几个运动？
把人的灵魂给偷窃了，
将人的灵魂偷窃咗，
拐骗了，
拐骗咗，
让人走上更加远离神、更加悖逆神的道路，
令人走上更加远离神、更加悖逆神的道路，
甚至让许多人落到完全不相信神的地步。
甚至有好多人落到完全相信神嘅地步，
还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人自己创立出来嘅宗教，
仲有好多大大细细人自己创立出嚟嘅宗教，
让许多人误把假神当作真神来拜，
令到好多人唔将假神当真神嚟拜。
想看看今天有多少人在听到福音嘅时候有这样的反应？
试谂下，今日有几多人喺听到福音嘅时候有咁样嘅反应？
哎呀，这跟我原来的文化背景有冲突。
哎呀，呢个同我原来嘅文化背景有冲突。或者说，
我已经信什么什么，已经信了很多年啦。
又或者话，我已经信乜嘢乜嘢，信咗好多年。
一下改不过来啦。
一下子改唔过嚟啊！我们要知道，
任何一个思想或宗教，
任何一个思想或宗教，
无论它有多好看的外貌，
无论佢有几咁好睇嘅外貌，
如果它让人的眼睛受蒙蔽，
如果佢令人嘅眼睛受蒙蔽，
看不到那至关重要的真理。
甚至他抓着人不放，甚至佢捉住人唔放，
不让人来到真神面前，
唔俾人嚟到真神面前，
他就是盗贼，
佢就系盗贼。
耶稣说：“我就是门。”
耶稣话：“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得救嘅门只有一个。而凡以耶稣为门的。
第二层保护是出入的保护。第二层保护是出入的保护。墙和门一样都有保护内部安全的果效。墙同门一样都有保护内部安全嘅果效。
拦住外面的坏人不会轻易跑进来。
拦咗出面嘅坏人唔会轻易咁走入嚟。
也防止里面的小羊不会一时不小心跑出去。
亦都防止入边嘅小羊唔会一时不小心走出去。
但是门跟墙有个关键的不同。
但门同墙有个关键嘅唔同。
墙是完全防止进出。
墙系完全防止出入嘅。
而门却是控制进出的。
而门系控制出入嘅。
门关的时候有关的功用。 开的时候又有开的功用。
门关嘅时候有关嘅功用，而开嘅时候又有开嘅功用。
对羊来说，有牧羊人做羊圈的门所带来的一大保护就是营帐。
对羊来讲，有牧羊人做羊圈人们所带来的一大保护，就是引导。
在他的引导下，无论是出或是入。
在他的引导之下，无论是出或者是入。
无论什么时候出或什么时候入。
无论是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入。
都是最安全，也是最合宜的。
都是最安全，也是最合宜的。
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如果明白的话。
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明白的话，
在面对很多人生的决定的时候，都可以把这原则应用到生活当中。
在面对很多人生的决定的时候，都会将这个原则应用到生活当中。
这会让我们处理这些决定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这样可以令我们处理这些决定的方法会有很不同。
比如说，我们这个村里面很多人都会面对要不要换工作的决定。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在这里都会面对要不要换工作的决定。
上星期小三教主日学的时候，提起他先生朱辉曾经分享过一个见证。
上个星期小三教主日学的时候，提起了他先生朱辉曾经分享过的一个见证。
几年前，朱辉因为他公司的一个小老板，一个小上司很不好相处，就起了另外找事的念头。
几年前，朱辉因为公司入边一个小上司好不相处，就起了另外找嘢做的念头。
哎，一找居然很快有别的地方的公司对他很感兴趣。
一揾居然好快有其他地方的公司对佢好感兴趣。
开出来的待遇比原来公司好得多。
俾佢嘅待遇亦都比原来公司好得多。
但是为此好好祷告之后。
但系为此好好祷告之后。
居然从神那里有一个感动。
居然从神嗰度得到一个感动。
没叫你走就别走。
冇叫你走就冇走。
他祷告很久，后来清楚。
佢祷告好耐之后就清楚啦。
就选择乖乖顺。
就选择乖乖顺服，
主动推辞掉新的工作机会，
主动推辞掉新的工作机会，
很奇妙，
好奇妙的是，
在那之后不久，大老板就请那位不好相处的小老板走路了。
在那件事之后没来，大老细就请那位不好相处的小上司走人了。
那这是朱辉亲身的经历，
这个是朱辉亲身的经历，
类似的决定，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将来都有可能要面对。
类似的决定，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将来都有可能要面对。
无论是要不要换工作，
无论是要不要换工作，
要不要搬到别的地方，
要不要搬到其他地方，
专业的选择，
专业的选择，
甚至交友和婚姻，
甚至交友和婚姻，
这些都是大决定，
这些都是大决定，
也都有一定的风险，
亦都有一定的风险。
你做决定的原则是什么？
你做决定的原则是乜嘢？
不认识耶稣这位牧者的人，选择很有限。
不认识耶稣这位牧者的人，选择很有限。
只能照自己最好的分析判断。
只能照自己最好的分析判断。
最多再听听亲朋好友的意见。
最多再听下亲朋好友的意见。
就只能这样了。
就只能这样了。
但是对于知道耶稣的人来说，
但是对于知道耶稣的人来讲，
你愿意来信靠他吗？
你愿意来信靠他吗？
你相信由他来引导你的道路，听从他来做出和入的决定，会对你是最大的保护吗？
你相信由他来引导你的道路，听从他来做出入的决定，会对你来讲是最大的保护吗？
我的小女儿 Tina 和她的男朋友今年六月都刚从大学毕业。
我的小女儿 Tina 和她男朋友今年六月都刚刚从大学毕业。
那早先他们已经考虑过了，打算以后就留在 Boston 工作。
早前他们已经考虑了，打算以后就留在 Boston 做事。
两个人也都很快很顺利地拿到一些公司的 offer。
而两个人都很快很顺利地拿到一些公司的 offer。
可是他的男朋友和两位学长后来申请到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后来他的男朋友和他两位学长申请了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是有人愿意出很大的一笔钱，让他们几个人去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花几个月的时间，来试着做出创立新公司的计划。
是有人会出大笔钱，令佢叫佢哋去加州 Silicon Valley 用几个月时间尝试做出创立新公司的计划。
那这种机会真的很难得。
而呢啲机会确实难得。
虽然那个男孩子我还没有去过女儿，所以没有问我意见。
虽然那个男仔，虽然你娶了我女儿，未问我意见。
我心里其实蛮支持的。
我心里面其实是挺支持的。
觉得年轻人有这样的机会，蛮好。
觉得年轻人有这样的机会挺好。
那在这个同时 ，Tina 即将做出决定，接受 Boston 一家公司的工作。
咁啊，与此同时 ，Tina 就嚟要做出决定，要接受 Boston 一家公司的工作了。
就在要做这个决定之前，突然他去年暑假工作过的 Google。决定抢人，
就在他要做这个决定之前，突然他去年暑假工作过的 Google 决定抢人，
就非常积极的要游说他去加州工作，
非常积极地要游说他去加州做事。
那 Google 当然立即开出了更优厚的待遇。
Google 当然立刻开出了很优厚的待遇。
而最让 Tina 心动的是，她可以立即就到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工作，不需要跟男朋友东西两岸分隔一段时间。
而最令 Tina 心动的是，她都可以立刻去加州 Silicon Valley 做嘢，不需要跟男朋友东西两岸相隔。
当他征询我意见的时候，我很诚实跟他说，我心里非常不平安。
当他征询我意见的时候，我很诚实地跟他说，我心里面非常不平安。
因为在我看来，现在冒出 Google 的这个工作机会，跟神在过去几个月当中给 Tina 的带领，在方向上显然有直接的冲突。
因为依我看，现在突然间冒出 Google 的工作机会，和神在过去几个月当中给他的带领，在方向上显然有直接的冲突。
虽然在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这很可能是一个带着诱惑的试探。
虽然在人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很有可能是一个带着诱惑的试探。
不过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不过个女儿已经大了，
这个决定必须让她自己做，
这个决定必须要让她自己做。
所以最后我只能鼓励她好好向主祷告。
所以最后我只能鼓励她好好向主祷告。
几天之后她告诉我，
几日之后佢话我知，
她和她男朋友祷告之后都觉得神要 Tina 留在 Boston。
佢同佢男朋友祷告之后都觉得神要佢留喺 Boston。
虽然他们想到要分离几个月，甚至长到几年的时间，都很伤心难过。
虽然佢哋谂到要分离至少几个月，甚至可能会长到几年时间，都好伤心难过。
但两人都觉得神的引导很清楚，就决定顺服。
但两人都觉得神嘅引导好清楚，就决定顺服。
几个月就过去了，
几个月就过咗去啦。
她男朋友和学长们创业计划一关关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她男朋友同佢学长们嘅创业计划一关关都进行得相当顺利。
哎，可是她男朋友下定了决心，帮学长们完成第一段路之后，就回 Boston。
而佢男朋友就下定咗决心，帮佢啲学长完成第一段路之后，就会翻 Boston。
所以一两个礼拜前，她跟两位学长沟通之后，就非常洒脱的将一切都放弃。
而一两个礼拜前，佢同佢两位学长沟通之后，就真系好洒脱咁将一切都放弃啦。
在上个星期回到 Boston 开始找事。
于上个礼拜翻到 Boston 开始揾工。
那在这个同时，我的小女儿从六月毕业到今天，日子过得很开心啊。
而与此同时，我的细女由六月毕业到今日，日子都过得好开心。
喜欢她的工作，
我中意她的工作。
喜欢她每天的生活，
中意她每日的生活。
喜欢可以继续留在原来的教会聚会，
我中意可以继续留在原来的教会继续聚会。
我和我太太每天晚上为我们孩子们祷告的时候，真的心中为她高兴。
我和我太太每晚睡觉前为啲女祷告的时候，真的心里面为天父高兴。
我们高兴的并不只是因为这事情后来的发展，
我哋高兴嘅唔系净系事情后嚟嘅发展，
而是看到女儿懂得听从神的引导。
而系见到个女识得听从神嘅引导。
在这么一个大的决定上，她能够不随从自己的喜好而选择顺服主的引导。
喺一个咁大嘅决定上，能够唔随从自己嘅喜好而选择顺服主嘅引导。
是那样的一件事情，我们非常非常的看重。
咁样嘅一件事情，我哋十分之睇重。
因为这几十年来在教会当中接触过上千的人，
因为这十几年来在教会当中接触过上千的人，
我们知道一个人对神的心究竟有 多真诚，真的就要看他在面对关键决定的时候肯不肯谦卑顺服神。
我们知道一个人对神的心究竟有几真诚，就真的要看他在面对关键决定的时候肯不肯谦卑顺服神。
圣经中有一句话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圣经中有一句话，话我哋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要知道，神责备最严厉的，不是那些完全不认识神的人。
要知道，神责备最严厉嘅，唔系嗰啲完全认识神嘅人。
是那些认识神还偏行己路的人。
而系嗰啲认识神仲偏行己路嘅人。
神尤其憎恶的是那些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的人。
神尤其憎恶嘅系嗰啲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嘅人。
就是那些不敢真心顺服神，口中还讲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的人，
是那些不肯真心顺服神，但口中还讲出一大堆冠冕堂皇话的人。
偏行己路的人总会强调自己有选择的自由，
偏行己路的人经常都强调自己有选择自由，
认为这样比死板的乖乖听话好得多，
认为这样比死板的乖乖听话好得多。
偏行己路的人也常常会自我得意，
偏行己路的人也都经常会自我得意，
说我照我的选择行，比那些吃到的草，比那些乖乖听话的草吃的还多。
话照我选择去行，食到嘅草比嗰啲乖乖听话嘅羊食得更多，
食更饱，
食得更饱。
他没有意识到 人里面的心态不对，就是偏行己路。
但他没有意识到人里面的心态不对，就是偏行己路。
偏行己路的羊一开始都是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的。
偏行己路的羊一开始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聪明。
没有一只偏行己路的羊是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走迷失的。
没有一只偏行己路的羊是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走迷失了。
但偏行己路的后果就如圣经所说的。
但偏行己路的后果就好像圣经所说，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我再说一次，
我再讲一次，
在这几十年当中，我在教会当中接触这么多的人，
在这几十年当中，我在教会当中接触了这么多人，
这真的是我看到很清楚也让我感触很深的一大关键。
这个是我看得很清楚也是令我感触很深的一大关键。
你如果真的看重主的保护，
如果你真的看重主的保护，
你真的希望一切出入都蒙主的保守，
你真的希望一切出入都蒙主的保守，
真的啦，做一只单纯乖乖听话的小羊，
真的要做一只单纯乖乖听话的小羊，
绝对不要偏行己路，
绝对不要偏行己路。
第三层保护是得草吃，而且得丰盛的生命。
第三层保护是得草吃，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
第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 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第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耶稣带给人的保护并不只是在一些个别的出出入入的决定上。
所以耶稣带给人的保护并不是单止于一些个别的出出入入的决定上，
而是关系到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和品质，
而是关乎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和品质。
在29年前，我以一个非基督徒的身份开始和基督徒一起查经的时候，我读到这段经文根本不以为然。
在29年前，我以非基督徒的身份开始和基督徒一起查经的时候，我读到这节经文根本就不以为然。
我认为信主的人自认为生命越来越丰盛，完全只是主观的心理因素。
我认为信主的人自认生命越来越丰盛，完全只不过是主观的心理因素。
我不相信有客观的事实根据。
我不相信有客观的事实根据。
我更不认为人需要信耶稣才会有丰盛的人生。
我更加不认为人需要信耶稣才会有丰盛的人生。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一些慕道朋友心中可能也会有同样的保留和怀疑。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一些慕道朋友心中也都有同样的保留和怀疑。
我觉得有这样的怀疑是很合情合理的。
我觉得有这样的怀疑是很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愿意很诚实地说。
但是我很诚实地说。
今天的我完完全全相信耶稣讲的这句话。
今天的我完完全全相信耶稣讲的这句话。
实际上自从我信耶稣以来，我是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更清楚知道这句话的真实性。
实际上从我信耶稣以来，是一日比一日，一年比一年更清楚地知道这句说话的真实性。
我的根据并不只是我个人和我家人的经历。
我根据并不单止是我个人和家人的经历，
而是我确确实实在很多人的身上看到他们信主之后生命不断成长改变，带来丰丰富富的祝福。
而是我确实在很多人的身上见到他们信主之后生命不断成长改变，而带来丰丰富富的祝福。
举个时间最近的例子，
举个时间近一点的例子，
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上个月才刚刚搬走的廖成林姐妹。
我们很多人都识上个月刚刚搬走的廖成林姐妹。
教会里面有一些在我们教会稍微久一点的人可以跟我做同样的见证。
教会里面有几位好像我一样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姊妹可以同我一样做见证。
3年前廖成林刚来的时候跟现在是大不相同的。
3年前廖成林刚来的时候和现在是大不相同的。
那时候他绝对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那时候他绝对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常常会因着与同事朋友之间有矛盾而心情不好。
经常会因为同同事朋友之间有矛盾而心情不好。
但那时候在团契当中，大家也觉得不是很容易跟他相处。
而且那时候在团契里面，大家都觉得他不是很容易相处的人。
有的时候他的口中会讲出一些尖锐或负面的话。
有时候在他口中会讲出一些尖锐或者负面的说话。
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信主受洗。
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信主受洗。
第一个说成灵改变很多的人，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第一个话陈林改变很多的人，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是一位认识他多年，在国内就和他在一起的同学同事。
是一位认识他很多年，在国内就和他一起的同学同事。
是一位曾经跟陈林有过很多摩擦的人。
是一个曾经和陈林有很多摩擦的人。
他说陈林的改变 他很惊讶，也很感动。
他说陈琳的改变令他很惊讶，很感动。
那陈琳，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神真正有一颗单纯信靠的心。
咁陈琳最难能可贵嘅系佢对神真正有颗单纯信靠嘅心。
所以虽然他受洗至今才两年多。
虽然他受洗至今只两年几，
他很快的从一位不是很好相处的人，变成广受弟兄姐妹喜爱的好姐妹。
但就好快从一位唔系咁好相处嘅人，变成广受弟兄姊妹喜爱嘅好姊妹。
虽然他还是常常自己觉得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做得不对。
虽然他仲系成日觉得自己有好多地方做得唔好，做得唔啱。
但他充满一个特别积极正面的态度。
但佢充满一个特别积极正面嘅态度。
我想很多人印象都很深刻，他脸上常常自自然然发出灿烂的笑容。
我谂好多人面上，一定印象深刻，佢面上成日自自然然发出灿烂嘅笑容。
以前他心中常常有很多对人的埋怨。
以前他心里面成日对人有很多埋怨。
短短两年，他变成一个常常肯定别人、常常感谢别人的人。
短短两年，他变成了一个成日肯定其他人、成日感谢其他人的人。
我相信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收过陈琳写的感谢的 email 或者是感谢小卡片。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收到过陈琳写的感谢的 email 或者感谢的卡片。
起码他送给我和我太太的感谢信息次数就多到让我们讶异而且感动。
起码他送给我和我太太的感谢的信息次数就多到令我们讶异而且有感动。
他常常说谢谢牧师师母花时间心血教我们这个教我们那个。
他经常说多谢牧师师母花时间和心机教我们这样教我们那样。
但这个让我感动不是因为他讲的话让我好开心啊。
而这些令我感动不是说他讲的东西令我很开心啊。
而是我为他有个感恩的心感到高兴，
而是我为他有一个感恩的心而感到高兴。
这两年当中真的看到神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在改变他的生命。
这两年里面真的看到神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在改变他的生命。
那我的感觉真的就好像人看到这个种子发出了芽冒出地面，
这个感觉就好像人亲眼见到种子发出的芽冒出地面，
一直长高，
然后一直长高，
结出花苞，
结出花苞，
然后开始开花，
然后开始开花，
真美，
真系靓，
令人兴奋，
真系令人兴奋啦。
那陈琳是才信主两年多的例子，
而陈琳是信主先至两年几的例子。
人信主时间久一点之后，还会有同样的兴奋吗？
人信主时间耐一点之后，仲有同样的兴奋吗？
每年年底我都会写信给许多的朋友报告我们的近况。
每年年底我都会写信给很多的朋友来报告我们的近况。
也有很多老朋友会写信来告诉我他们的近况。
也都有很多老朋友写信来告诉我知他们的近况。
写信来的有不少是五年前、十年前、十五年前在我们这里信主受洗。
写信来的有不少是五年前、十年前、十五年前在我们这里信主受洗的。
当初他们也是慕道朋友。
当初他们都是慕道朋友。
也曾经对耶稣的这句话有所保留和怀疑。
也都曾经对耶稣这句话有所保留和怀疑。
我想就算他在他们在这里刚刚信主的头几年。
我想就算是他们刚刚信主的头几年。
他们也都无法预知耶稣的这句话是否真的会真实的应验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都没办法预知耶稣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会真实的应验在他们身上。
但是从他们每年年底寄给我的信看，
但是从他们每年年底寄给我的信看，
我知道他们经历到因着信耶稣得到的祝福真的是一年比一年更丰富。
我知道他们经历到因着信耶稣而得到的祝福真的一年比一年更丰富。
最后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总结今天谈的重点。
最后等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总结今天讲的重点。
刚刚说以耶稣为门会带给我们三方面的保护。
刚刚说以耶稣为门会带给我们三方面的保护。
哪三方面？
哪三方面呢？
一是必然得救。
一是必然得救。
二呢？出入。
二是出入。
三呢？得
赏
赐。
三是得
走入丰盛。
走入丰盛。
但是三点有一个次序的关系，
而这三点有一个次序的关系，
要先有一二才会有三，
要先有一二才会有第三，
要经历神丰盛的祝福，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得救的问题，
要经历神丰盛嘅祝福，首先要解决嘅系身
上。你需要很接受耶稣来做你的门，来做你的牧者。
你需要很接受耶稣嚟做你嘅门，你嘅牧者。
你需要很透过这扇门来进入他的羊圈。
你要肯透过佢呢道门进入佢嘅羊圈，
成为属他的小羊，
成为属佢嘅小羊，
接受他的牧养和保护，
接受佢嘅牧养同保护，
来得着他所赐的生命，
嚟得着佢所赐嘅生命。
那得救得生命只是第一步，
得救得生命只系第一步。
第二个必要的步骤是顺服，
第二个必要的步骤是顺服，
也就是你出你入，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要肯单纯的信靠，
也就是你出你入，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你要肯单纯信靠，
你要肯学习全然顺服主的引导，
你要肯学习全然顺服主的引导。
如果你依然喜欢随从个人的喜好偏行己路，
如果你依然喜欢随从个人喜好偏行己路，
你就不可能经历那生命的丰盛，
你就不可能经历个生命的丰盛了。
反过来说，
反过来讲，
只要一个人肯单纯的信靠顺服主的引导，
只要一个人肯单纯地信靠顺服主的引导，
就不只是会 出入蒙保守，
就不单止是出入蒙保守，
不只会有草吃得喂养，
不单止有草食得喂养，
而且进入丰盛是一件自自然然必定会发生的事，
而且进入丰盛将会是自自然然必定发生的事。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恳求主下牧人领导，
恳求主下牧人领导。
经文当中，耶稣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应许。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中耶稣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应许，
我们愿意或愿意接受他来做我们的主。
我们如果愿意接受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从耶稣这个门进来的必然得救。
我们让耶稣这个门进来的必然得救，
必然在出困境的时候用他的引导和保护，
必然在出困境的时候用他的引导和保护，
而且必然得草吃得喂养，可以走得丰盛，
而且必然得草吃得喂养，可以走得丰盛。
在这件事情成为你生命的实体之前，很多事很抽象。
在这件事情成为生命的一件事之前，可能很抽象。
但你愿意凭着信心来相信来接受？
那你愿意来凭着信心当你双手来接受吗？
给自己跟主耶稣给出来祷告的时间。给
自己给主耶稣来祷告的时间。
兄。成长的背景影响，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来相信接受你。
主啊，我们受我们成长背景的影响，有时我们不太容易来相信你。
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怀疑，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怀疑，
有很多的害怕，
有很多的害怕。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信主像是一个束缚，
有时我们甚至会觉得信主好像一个束缚，
会让我们失去自由，
会令到我们失去自由，
变得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
变到这样不做得那样不做得。
但是主，我们可以从牧人和羊群的关系看到不同的一面，
但是主要我们可以由牧人和羊群的关系看到不同的一面，
看到有牧者的羊是蒙福的，
看到有牧者的羊是 蒙福的，
他们无论是出是入都不需要害怕，
他们无论是出是入都不需要害怕。
当牧羊人带他们到草场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自由，
当牧羊人带他们到草场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自由，
可以享受草原的丰盛，
可以享受草原的丰盛，
知道有牧羊人的保护跟看守，
知道有牧羊人的保护和看守。
像诗歌的副歌所说的，
就像诗歌的副歌所说，
主啊，你是万福耶稣，
主啊，你是万福的耶稣，
可以带给我们许多祝福，
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不只是我们想象得到的祝福，
不单只是我们想象得到的祝福，
更是许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
更加是很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
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丰盛，
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丰盛。
主啊，恳求主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
主啊，恳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里，已经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里，已经是一件不寻常、不寻常的事。
是主你给我们的机会，
是主你给我们的机会，
也是主你向我们发出爱的呼唤，
亦都是主你向我们发出爱的呼唤。
无论我们是已经信主，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
无论我们是已经信主，或者仲未信主的，
恳求主加添我们对主的信靠。
恳求主加添我们对主的信靠，
加添我们的信心，
加添我们的信心，
好让你的应许可以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令到你的应许可以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你说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你说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主啊，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主啊，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